Th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2,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22章第5讲。这里呢，弗兰姆在讨论解释世界的原则。他在讨论了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第99问里面一些的原则，比方说第四条原则不太容易应用。他现在继续。然后呢，第六条原则是这样说的，针对某一项的罪恶或责任，也禁止每个同类的罪恶，命令每项同类的责任。每个罪恶或责任的原因、方式、场合和表现，也都在禁止或命令之列。惹人犯罪的事也要禁止，引人行责任的事也要命令。第六条。有些人认为呢，这样子来解释世界是过分一点了。假如我弗兰姆今天写要理问答的话，我会用另外的方法来写的。但是在这里，我仍然要维护大要理问答的进路，因为大要理问的这样做是显示了一些关于圣经的伦理学本质的一些的很重要的洞见。请注意下面的几点，这里一共有六点的。第一点，对世界的所谓正确的理解，你不要把这个正确的理解和今天神学院里面解经学典型所教导的什么文法历史的意义，你不要把它们两个等同起来。你要了解，正确的了解世界里所吩咐的，是要深层的，有深度的去了解世界，要看世界是怎么样的应用在人的内心中，还有在生活的每一个情况里。在这一点上，大要理问答所实行的乃是神学就是应用 Theology as application 这个原则了。参考本书的第二章。第二个原则，不论我们怎么样看世界，第一条原则呢，对整个上帝律法来说是实在是真实的。诗篇第19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在本书第11章，我要证明的是，圣经是一个足够的，就是全备的道德的指引。 Scripture is sufficient as a moral guide。 既然神在圣经里的律法为罪和公义做了定义，因此呢，圣经里面是给了一些的定义的什么定义呢？就是每一项责任都要以最完全的标准来例行。什么的最完全的标准呢？每一项罪恶都要以最严格的标准禁止。什么标准呢？圣经是有对这些标准下的定义的。第三，假如正如我们所说的，世界是上帝律法的一个总纲，那么呢，这个世界就是那个足够的全备的道德标准的总纲。与爱这个律法来说爱就更加的而要的总结了律法了。我们若真正的爱神而彼此相爱的话呢，我们就肯定会愿意去以最完全的标准去例行每一项的责任，又以最严格的标准禁止每一项的罪恶等。我们若爱神的话，我们当然就遵守他的诫命的。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参考本书的12章和19章。这样子呢对第一条诫命当然也是如此呢。我们若要在神面前没有别的神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只追求遵行他的旨意，不论是他正面的责任的吩咐或者负面的禁止。对其他的世界来说也是同样的，与神立约的人就有这个心愿要尽一切的责任，比方说来守住时间，来孝敬父母，来 避免任何的谋杀或者淫乱。第四，十诫若是这样子来理解，就如爱的律这样子理解的话呢，十诫是讲我们的心，讲我们爱善恨恶恶这个最基本的情操的，参考本书第21章。当然耶稣就是这样子解释十诫的。对耶稣来说呢，十诫是禁止我们有任何的不义的发怒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21到22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摸利的难免地狱的火。第六条诫命呢，主耶稣也认为呢是禁止我们不与人和好的，23到26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的。同样的，主耶稣也禁止我们报仇，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第七条诫命禁止不但是奸淫，而且是淫念，马太福音5章27到70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人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若愿意全心的遵守十诫的话，我们就会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把直接的明显的罪避免了，也避免那些引发这些罪的心中的态度， avoid the attitudes of the heart that give rise to those sins。 所以正如大亚历文达所说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伦理学，要求我们心是清洁的，手是清洁的，就是外表的行为也是清洁的。第五点，我们若愿意服侍神的话，我们不单单是愿意在世界上明说的那些遵行了，那当然这个明说的呢，就是按照文法历史的解经学去解释。不但如此，我们也会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心中的动机也是符合世界的， that the inner motives consistent with those commandments。 我们会避免同类的所禁止的罪，我们不愿意让主耶稣担忧。同类的罪是什么，不容易下定义，但是圣经会给我们很多的例子。出埃及记20章12节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这样子呢，我也同样的应当尊敬那些上帝放在位上的掌权的人，要尊敬他们。彼得前书2章17节这样说的，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除了圣经的例子以外，我们也要从观点怎么看事情来确定还有什么是同类的责任或者罪，参考本书的第20章。第六点，我们若是爱上帝的话，我们当然就会避免一切的原因、方法、 常和和罪的表现和一切惹人犯罪的事，就是第六条的原则。这里大要你问的好像呢不完全能够站得住脚，但是我仍然愿意维护他。法利赛人呢在律法旁边做了一些的篱笆，把各种的额外的限制加在人的身上，叫人避免任何犯罪的危险。比方说在安息日可以走多远的路，在安息日可以拿多重的重担等等。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圣经，就旧约圣经的足够完备性就失去了。他们这样子的错误就是说，把人的传统与神的话放在同样权威的位置上。我的确觉得大亚里问答有的时候在应用实践的时候也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呢，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大亚里问答他怎么样的为实践做了一个篱笆呢，是引用其他的圣经的律法。不过还有另外的问题的，诚然的，假如我知道做一件事情会导致我做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假如 A 是犯 B 罪的原因的话，我必须避免做 A， 但是呢是在很少的情况之下做一件事情是直接作为第二件犯罪的成因的。发怒不一定明显的导致谋杀，因为一个人可以发怒而没有杀掉另外一个人。同样的，在大亚里文的里面所惹人犯罪的事也是一样的。怒气是不是一个人的杀人的常和呢？常和可以是成因的一个同义词，但是在大亚里问答里，常和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有利于犯罪的一个有利的或者是恰当的时机，一个机会， a favorable or appropriate time or juncture an opportunity。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常和就很难做伦理的判断了。假如我身上拿枪，我有机会谋杀很多人，那就是不是就是说从来就不可以拿枪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所关注的不是主要所关注的不是成因、方法和场合，主耶稣关注的是我们心中的态度。这个心中的态度是否引致于我们犯罪呢？假如是的话，这些本身态度本身就是罪。拿枪是不是导致谋杀呢？假如这个拿枪的人的心有这个意愿，就是的。但是这些的内心的情操和外在的犯罪的关联不是那么容易去形容的。这个就是哲学历史上的最有名的 mind body problem， 就是人的心智怎么影响身体的动作呢，是非常难解决一个问题的。所以用成因、方法和场合这些字是不足够的，但是心中的态度的确是与人的行为关联的，不论多么难的去判断。心中的态度越正，就会导致我们去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这些习惯就让我们很难犯罪，就让我们鼓励我们行为公义。 A right attitude of the heart will lead us to form habits that make sin difficult and encourage righteousness。这里呢富兰姆呢就讲差不多讲完，还有一点点呢这个大要理问的这个解释实践的原则。他说很多时候呢用大要理问的说，我们要避免这些犯罪的成因、常和、方法、表现还有惹人犯罪的事，这些的词汇呢是不足够来说明圣经的伦理学的，不如像耶稣这样说，耶稣所关注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 attitude 和动机 motive， 只要若正的话，因为这些呢是跟外在的行动，不论是圣洁公义的行为或者是犯罪的罪行呢是的确有关的。内心的态度和动机 attitudes of the heart motives of the heart。